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面对挫折沮丧，何处才是我的家乡？在这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在这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在这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现在，我打开这里的大门，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
欢迎收听现代人的希望，我是米雅，白米的米，文雅的雅。在每周四我们播出的栏目是文学会客室，分享作家还有作品。今天来做客的客人，《红楼梦》是他最喜欢的一本书。这位作家今年已经超过80岁，但他还在不断地推广《红楼梦》，还有他热爱的昆曲。熟悉译文界的朋友可能已经猜到了他是谁，他就是白先勇。白先勇在过去在美国的加州圣塔芭芭拉分校教书，他所教授的招牌课程就是《红楼梦》。在过去几年，他在台湾大学教授《红楼梦》，可是这是他离开教书生涯29年之后再重新开始教授。这位作家，这位学者，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他本来以为1994年他退休以后终于自由了，他把所有教书的东西都扔了，他以为这辈子再也不会回到校园。白先勇说，他虽然很爱教书，很爱学生，但是教了29年也够了，他想要换一个人生跑道，做好多他想要做的事，像推广他热爱的昆曲，也是他在退休之后这些年间所做的工作。但是台大中文系退休教授张淑香教授的一段话打动了白先勇，他说，现在学生已经很少有耐性可以把《红楼梦》这本书从头看到完，如果他能够教，对这些台大的学弟学妹是终身受用的。白先勇同样也是台湾大学毕业，于是他决定要贡献所长，分享给他的学弟学妹们。当时白先勇已经78岁了，他仍然是全程站着讲课，来回走来走去。他自己说，曹雪芹是他的老师傅，他是受《红楼梦》影响很深的，影响他最深的是对话，每个人一张口就要表现出这个人的个性来。他对《红楼梦》的热爱也展现在他的小说里。今天文学会客室和你介绍的就是白先勇。除了我们现在比较熟知的他是《红楼梦》昆曲的推广者，这位作家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待会儿告诉你。您现在收听的是现代人的希望，今天为你进行的栏目是文学会客室。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没几天，在广西桂林的白公馆听到了一个婴儿的哭声， 白崇禧将军的第八个孩子出生了，他就是白先勇。白先勇从出生体质就不太好，六七岁的时候别人都上学去了，他被诊断有肺结核，那个时候叫做肺痨，就跟现在的癌症一样。当爸爸白崇禧看到 X 光片上的一个洞，脸色沉了下来，就叫老八，也就是白先勇，彻底在家里养病。他这一病就是四年多，而且是一个人住在山坡上的一所房子里。有一天晚上，白先勇站在山坡，望见家里的灯火，家里的人影，他又听到了不断的笑声。在生病前，老爸可是受到百般的宠爱，可是现在生病的他必须要独自面对，因为肺结核是会传染的。那种被人遗弃的情绪，让一个孩子常常忍不住就哭了。这是童年带给白先勇的心理影响。童年的经历对一个人常常是很重要的，而且常常影响一生。他从小时候形成的那种敏感、内敛、富于想象力，种种的特质，构成了他的性格，也影响了白先勇日后的文字。他的第一个启蒙老师，不是爸爸，也不是哥哥姐姐，是家里的厨子老央。每个晚上他都跑到厨房里，要老央给自己说书。一老一小，守着一个炭火盆，上面烤着红薯，搪瓷缸里热着一杯水，这时就开讲了。老央讲的第一个故事叫做薛仁贵征东。白先勇就是从小听说书长大的。生病痊愈之后，好强的他拼命的读书。所谓国音数理是滚瓜烂熟。他自己说，他读书的特点是过目不忘。《还珠楼主》的50多本《蜀山剑侠录》，他是从头到尾看过了好多次。小学5年级就开始细读《红楼梦》，这也是他一生挚爱的一本书。抗战时期，白家几十口人往来于重庆、上海还有南京。1948年他们定居在香港，1952年移居到台湾。1956年白先勇毕业于台湾有名的建国中学。那时他的理想是将来要兴建三峡大坝工程，所以他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成功大学的水利工程系。可是读了一年之后，他发现他真正的志向不在水利工程，而是文科，于是打算转学更换专业。白先勇征求父亲的意见，爸爸说男孩子要以理工为主，法商呢其次，文史又更其次了。而且那时候白先勇在水利系是第一名，爸爸特别的看重，还是妈妈为他说了几句话，说随他去吧，行行出状元嘛。第二年白先勇转学到了台湾大学外文系，改学英国文学。1958年那一年他21岁，他在文学杂志发表了第一篇的小说《金大奶奶》。1960年 那年他23岁。白先勇和他的同学陈若曦、欧阳子、王文兴，这些后来都成为著名的作家，共同创办了《现代文学》这本杂志。《现代文学》这本杂志是许多作家的摇篮。白先勇在这本刊物陆续发表了《玉清嫂》《寂寞的17岁》《青春》《游园惊梦》，许多他创作的小说都发表在《现代文学》杂志，长篇小说《孽子》也都发表在这篇刊物上。这条白先勇的写作路会通往哪里呢？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由八角塔男声合唱团所带来的《这一条路》。现在所收听的是中波1566千赫，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1点到11点半的播出， 现代人的希望。今天为你进行的栏目是文学会客室。今天我们所介绍的作家是白先勇。白先勇出生于桂林，成长于台湾，后来到了美国读书教书。散文家张怡和曾经说，白先勇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吃米粉，桂林有名的是桂林米粉。白先勇说，他的父亲白崇禧打仗回来的头等大事就是喊隔壁的婶娘过来做米粉吃。白家后来在南京到上海，还是常常请人到家里做桂林米粉。现在的白先勇还是常常打听哪里有好吃的米粉店，而且一定要吃桂林冒热的米粉。有一天白先勇到北京讲学，打了电话给张怡和，说要请他吃饭。张怡和以为是在哪一家宾馆或是餐厅，白先勇说不是宾馆就是小店，店面很小。结果两个人到底吃了什么呢？就是桂林米粉。那间店真的不好找，还是白先勇带路他们才找到的。这一场相约吃饭让张怡和印象深刻。其实白先勇在桂林只生活了7年，12岁来到台湾，25岁去了美国。但是家乡的力量，家乡的美味，他都没有忘记。对故乡对家乡的怀念也呈现在他的作品当中。他的小说集《台北人》收录了他14篇的短篇小说，每一篇长短不同，写作技巧也不同，但是题材都是关于1950年代从中国大陆来到台湾的人们以及他们的生活。这本小说结集叫做《台北人》，可是呢，生活在当中的都不是土生土长的台北人的故事，而是迁移到台北的这群人的故事。他们怀念自己的故乡，他们虽然生活在台北，却有种种的不适应。有人形容白先勇，他的作品有很重的历史感，背负了5000年回忆的重担。白先勇自己说，他写作是希望将人类心灵中那种没有办法言说的痛苦转化成文字。这一群过去不生活在台北的台北人，白先勇对他的人物也是充满了悲悯的情怀。今天我们要特别谈到的一篇也是他很精彩的作品，叫做《游园惊梦》。熟悉昆曲的朋友会知道，这也是昆曲著名的折子戏《游园惊梦》。小说的女主角蓝田玉就是一位昆曲的艺人，她从一位昆曲的艺人成为了钱将军的夫人。她也曾经风华绝代，显赫一时。每一次办宴会，宴席当中10有8-9的主位都是他做的，但是这一切都是从前钱鹏志钱将军在的时候。当钱将军过世了，现在他不过是一个落拓的夫人，王谢堂前的燕子落入了寻常的百姓家。过去的显赫，现在的没落，产生了一种鲜明的对照。这种没落是无奈的现实，钱夫人没有力量去改变， 于是就只剩下了追忆和怀念。守寡多年，已经丧失青春年华和富贵社会地位的前夫人，她远离了旧日的相知、旧日的朋友，独自居住在台湾的南部。游园惊梦写的是前夫人应邀来台北参加桂枝香，也就是窦夫人所开的宴会。游园醉酒时，前夫人回忆起她以前和郑参谋的一次幽会。从客观的角度来看，窦夫人的宴会华贵无比，也非常的成功，充满了欢笑，充满了乐趣。但是前夫人触景伤情了，宴会里的人物和景象触动她对往事的回忆，于是过去又逐渐渗入了当下，让她产生了一些惊喜对比的联想。等到几杯花雕酒下肚，酒又模糊了她的理性，前夫人就更加的分不清过去与现在，恍恍惚惚的，好像又把自己多年以前的往事重新又经历了一次。白先勇想要描写的，汇集成了一条主旋律，就是怀旧，或者你可以说那是乡愁。这种怀旧包含了几个层次，第一个是对过去生活的怀恋还有追忆，第二个是对故国心理情感的眷念，第三个是对故旧文化传统的依恋。你会发现为什么白先勇选游园惊梦呢？昆曲是非常精致的艺术，但是现在即使白先勇热烈的推广，普罗大众还是喜欢看电影的多，看昆曲的少，因为这门艺术本来就是不太容易进入的。小说当中坚持喜爱还有追忆昆曲这种传统艺术的是女主角钱夫人、主持宴会的窦夫人，还有宾客于参军等等。他们是传统文化的移民，他们对昆曲的坚持和喜爱，对故旧文化的怀念，也是白先勇对文化乡愁的表现。白先勇的小说《游园惊梦》，小说的主题就是人生如梦，所以处处采用了梦的比喻和意象，让人产生梦幻境界的联想。小说题名为《游园惊梦》，就有一个梦字。在昆曲里，戏的内容也是杜丽娘这位女主角入梦了，而钱夫人在宴会进行中真的跌入了旧梦里。钱夫人过去所享受的那种荣华富贵，如今回想起来好像一场梦。现在窦夫人的盛大宴会，富丽堂皇，又大又气派，可是亲爱的朋友，这又何尝不是另外一场梦呢？米娅想到白先勇一直钟情的古典小说《红楼梦》，这部描写荣宁两个大家族的小说，主演的也是如梦一场，眼看他楼起，眼看他楼塌了。 如果人生在世，我们没有一个永恒的目标，那么这一切不就是如梦一场吗？如同传道书所罗门王所说的，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所罗门王享受了一切的荣华，世间的万事他都享受过了，但最后他所说的这一切都是虚空。他在传道书最后说，一切的总意要敬畏神。亲爱的朋友，当我们过去还不认识神的时候，这个世界的繁华诱惑都吸引我们，我们想要好的职位、好的车子、好的妻子儿女，中国人讲的五子登科，样样都有。可是如果我们不把目标定在敬畏神，很快的这些你想要的有了还要更好，多了还要更多，永远也没有办法填满的，那真的是虚空的虚空，就好像如梦一场。《红楼梦》《游园惊梦》，人生如梦。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目标，那么我们就不会执着于现在世上你所要跟人比较的，你有我也要有，你的很好我还要更好，这种比较其实没有意义，因为人心永远不会满足。圣经上提醒我们，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那么人生真正的财宝是什么？是认识主耶稣基督。一个真的认识神的人，虽然他的物质生活不繁华，可能还是中低水准，但是他的内心是喜乐的，他不再为着这些名利汲汲营营，一直想要去追求，因为他的人生有更大的目标。这些优秀文学家的作品提醒了我们一件事，人生如梦，这如梦一场，你要怎么过呢？是浑浑噩噩的过这一生，还是找到你人生真正的目标呢？米娅鼓励你来认识神，让他成为你人生追求的目标和标杆，让他带领你，给你一个不同于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从古到今，人们所追求的繁华最后是如梦一场。那么你和我可不可以换一个方式来追寻我们的人生呢？如果你有什么想要和米娅分享的，欢迎你来信到汉语拼音希望 at 良友.net。我是米娅，我们下次再相会。